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的修炼经历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6号。我今年78岁，祝本文成文于2018年。1998年秋喜得法轮大法，我原来患多种疾病，长期吃药打针都不管用。我三姑也得了肝硬化，他练法轮功后病好了，大伙儿都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，都劝我练法轮功。于是我到镇上女儿家，女儿教我打坐。那几天我的胃很不好受，打坐了一会儿觉得这胃舒服多了。从那以后我开始练功，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，这法轮功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第一部分，学了法，认了字。我学大法时已经快60岁了，我从小生长在农村，没上过学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学法只能靠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带。看看姑爷女儿他们学法，我也想读法，于是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。二姑娘也学大法，我就让她教我，女儿一个字一个字的教，教了几行我居然会念了，这使我信心大增，很高兴。有空就学法认字，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可以慢慢读转法轮了。我那么大岁数会认字了，天天捧着一本书念，人们感到惊奇，有的人逗我，真认的吗？是不是瞎念呢？直到有一个外村的年轻人来和我学法，他们才真的相信了。回想认字的那个过程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它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。我认字的过程，这本身就证实了法。一个农村白发的老太太，一个字不识，居然可以读那么厚的一本书，这对于一个常人来说很难想象。而我是修炼人，有师傅管我，我什么都能学会。1999年7月，邪党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，那时的气氛太可怕了。姑爷嘱咐我把书收好，不能让邪恶抄走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也舍不得不学法，我还是天天读法，因为我太愿意学法了，师父讲得太好了。我长这么大岁数，就如同刚醒过来一样，人生有了奔头，谁不让我修炼都不行。第二部分，救人没怕心。邪党利用宣传机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污蔑大法，毒害众生。我也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，走出去向民众讲真相。我们村是一个上万人口的大村子，练功人就我一个，很多人我都不认识，我挨家挨户讲真相。后来我又一家一家的劝三退，有的很接受真相，还嘱咐我走路慢慢走，也有不接受的，有的态度恶劣，往外赶我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不急，他说什么不好听的，我也不往心里去，我就坐那儿讲，一次一次的讲，直到他们明白了真相，退出邪党团队为止。有一次讲真相，遇到一个男子，他是我们村有名的混混，进过监狱。开始我想，他不是好人，不跟他讲了，于是我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正摔在一辆自行车上。抬头一看，是刚才那人的车子。我立刻悟到，这是师父点化我呢，讲真相挑人是不对的，应该谁都救。我马上给那个人讲了真相，他非常认同大法，并做了三退。好险啊，我差点错过有缘人。因为我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村里人都认识我了。都知道有个老太太天天公开讲法轮功真相，让人做三退。一次有人问我老伴儿：“你老伴儿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不然为什么天天讲那个？”我老伴儿认同大法，就告诉他们：“我老伴儿好着呢，一切正常。” 有一个人把我讲真相这事儿报告给警察，警察到我家来了两次。有一次刚好同修来给我送真相资料，刚放在炕上，警察就来了。同修和我都不害怕，我一看收拾资料已来不及了，就想他们什么也看不见，结果他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一会儿就走了。家人和邻居们都为我担心，我不害怕，还照常天天去讲真相。有时我也去集市上讲，乡里派两个党员监视我，我不往心里去，照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第三部分，去人心。我原来以为自己利益心很淡，谁知道在思想深处利益之心很强。有一次大概是2010年，我刚出门就看见门前有一沓钱，都是百元钞票。我说这是谁的钱呢？没人应声，一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把钱捡起来了，不到2000元。我把这钱放好，没告诉任何人。我想没人找，我就自己花了，用它买个手机。过了段时间，我感觉身体不舒服，胃难受，又排不下便，上下不通了。我向内找自己，心想这是哪儿有问题呢？我突然想起是不是捡那2000元钱的事儿呢？我急忙搭车去了镇上找同修，把钱交到资料点上。说来神奇，钱交上去了，我的身体马上好了。修炼真是太严肃了，一丝一念都得修好。这2000元钱我如果花了，说不定会出大事。去年8月，我搬到了镇上住。有一天，儿子接到儿媳电话后就出门了，接着女儿们来了。我问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原来孙子出了车祸，而且还挺严重。我这心里惦记着，干着急，只好求师父加持。儿媳跟女儿们说，是因为我老伴去世，没过周年我就搬家造成的。我知道后这个气呀，心想见到儿媳一定与她立论，拼了命也要说个清楚。就这样，我想孙子，疼儿子，气儿媳，这个闹心。这时同修来了，与我学法。同修说，提高心性啊，多好的机会呀。我清醒了，师父，弟子又没过好关，不争气，我不恨儿媳了，她在帮我提高呢。孙子在医院怕我惦记，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师父上三炷香。一个月后，孙子出院了，身体恢复得非常好。第四部分，信师信法病夜宵。2017年，老伴去世后，儿子给我在镇上买了房子，我搬到镇上来住。女儿给我雇了保姆，是位同修。她来没几天，我突然出现眼斜嘴歪流口水的症状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。保姆急忙抱着我喊，师父救救她，师父救救她。她让我也喊，我能听到她的声音，却喊不出来。30分钟以后，我渐渐恢复了，就喊师父救救我，师父救救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彻底好了，太感谢师父了，是师父救了我。前两年，女儿姑爷一家三口去了外国定居，我太想他们了。结果冬天来了，我开始腿疼，我以为是天冷，做了条棉裤，还是疼，又做条厚棉裤，还是不行。保姆来了，她提醒我，练功人没病。我一下又明白了，把棉裤脱了，腿也不疼了。师父，我这弟子悟性太差了。师父看我岁数大了，全村就我一个练功人，怕我掉下去，就安排我搬到镇上，又给我派来个同修当保姆，是让他帮助我修炼呢。现在我们俩一起学法，一起去街上救人，有时也回老家待几天，我们就带上真相资料去发。第五部分，走过那段艰难。1999年7月20号，大法被迫害后，女儿姑爷都去了北京上访。回来后，姑爷被非法劳教3年。我第一次去劳教所见到姑爷时，看到姑爷被折磨的样子，伤心极了。我那姑爷是多帅的小伙，如今却是蓬头垢面，衣服眼镜架在脸上， 只剩了个眼镜片。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但真是疼在心里，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。2003年左右，女儿姑爷因做真相资料分别被非法判刑7年、4年。我在两个监狱之间开始了漫长的探监过程。我这个月去南监看姑爷，下个月去女监看女儿。看着他们被迫害的样子，疼在心里，还不能让他们看出来。女儿在7年冤狱期间，无论邪恶如何迫害，都不低头，一直坚持说大法好。我为有这样的女儿而自豪。女儿姑爷的磨难没有压垮我，我坚持修炼救人。我相信大法总会有伸冤昭雪那一天的。我因女儿姑爷而坚强，去掉了很多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时间是多么的艰难呢？那真是内心深处的煎熬。是师父，是大法，让我走过那段艰难的历程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我在有生之年一定更加努力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老年同修要珍惜延长来的生命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9月19日。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存的规律，从古至今人们习以为常。大法在我世弘传已有24年了，当年50岁的中年人，如今已是70多岁的老人。我们大法弟子同样也会变老，但是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，因为练功人身体的细胞不断地被高能量物质转化，与同龄人比较显得年轻，精神状态好，都是红光满面。今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，我还未起床，在朦胧之中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：“走啦，走啦。”当时我十分震惊，一定神就意识到师父在点化我，这非同小可。我立即联想到一起学法的同修甲。每周一次，甲乙同修和我一起学法交流，甲同修和我同龄，乙同修比我小2岁。甲同修看起来给人的印象相当精进，可以说是本地的骨干，溯江异地传送资料，学法讲真相，经常跑在人前，怎么能是他呢？近1个多月以来，发觉他走路吃力，一上楼都气喘得不行，胸部一起一伏，脸色潮红。读转法轮时，语句断断续续，有常人的那种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情的症状。贾同修妻子已去世3、4年，他一人独居，如果出什么事情，外人难以知道，情况万分火急，必须找到他。我约了乙同修，直奔贾同修的家。敲了10分钟的门，无人应答。他家住在1楼，隔窗看到他的电动车在家，说明并未走远。此时想到他儿子单位去找他儿子想办法。到了他儿子单位，向传达室讲明来意后，答复是：只知道姓不知道名，很难找，你们可以到派出所报案。可时间不等人呢，怎么办？第二天约了乙同修，向贾同修的邻居打听他儿子的姓名和电话，恰巧麻将室有贾同修表亲的电话，立即联系了表亲，叫他儿子火速回家。打开门一看，贾同修跌卧在房门口的地砖上一动不动，脸呈青紫色。我们3人把贾同修抬到床上，提醒他儿子赶紧联系亲友处理父亲后事。此时门口邻居议论纷纷，都说我们才是真朋友，若不及时发现，天气又热，真不好说。痛定思痛，那么精进的人为什么会意外离世呢？回忆这半年来，看到他双盘5分钟不到，右腿就滑下来，发正念身体也坐不正，手立掌也立不起来，总是迷迷糊糊， 我们也曾提醒过他，却没有足够的重视。究竟心底隐藏着什么执着，出现什么漏，只有他自己才清楚。修炼人身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，听到看到的一切，其中必然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，同时也是提高心性的契机。老年同修因病业或意外离世已不是个别情况，大家唯有精进实修，遇到任何矛盾都要向内找自己，学法要入心，不能流于形式，三件事尽力做好，不要顾此失彼。只有完完全全信师信法，师父的法身就会点化你，保护你，旧势力是动不了你的。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有得法后的喜悦，身轻似燕的愉快，也有大法遭迫害后暂断的迷茫，但信师信法坚定的心从不动摇。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斥着邪党文化，败坏着人类道德和传统文化，鼓吹金钱至上，一切向前看。由于修炼有漏，随大流，贪图小利也参加了所谓的投资理财，被骗了不少钱，如今大梦方醒，后悔莫及。因我妻子也因病去世多年，曾经有过打算再婚重组家庭，也曾谈过几个异性朋友，但就感觉有一种无形的障碍在阻挡你，相处时间都不长，也许冥冥之中已有定数，不该再婚。再婚背后隐藏着的不是色心和想过常人生活的安逸心吗？这正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。大法修炼是非常艰苦和严肃的，过心性关真是剜心透骨，时时刻刻撞击你的心灵。听师父的话，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平时你所思所想，师父法身一清二楚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有亲身体会。抓紧这正法最后宝贵时机实修，跟随师父回家。以上所写与同修共勉，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讲真相后，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27日。我父母都是1999年之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。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。师父多次点化都没有走入修炼。这期间我也发资料讲真相救人，因听母亲说救人能得福报，多救人多得福报。至于说自己修炼，感觉修炼太苦做不到，不如得点福报。法轮功的书我都没有看过，只知道好。我的得法之路和别人不一样，我是先进了看守所，被关了38天后才真正走入了修炼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父母在一次发法轮功资料时前后双双被绑架，我去派出所咬人无果，别的同修让我看了很多法律条文证明法轮功无罪。我以前只知道法轮功好，却在法律层面默认了邪党的说辞，看到许多律师做的无罪辩护，我感觉我也要这么做。同修给了我在政府上班人员的名单，我就打印了55份无罪辩护词和真相内存卡，实名邮到了县城的公检法司部门。当时认为他们看到真相肯定会放了我父母。然而过了几天我就被抓起来了，进看守所前给我做全身检查。一个科室医生问，犯啥事了？我就说，我父母练功，我写信告诉他们法轮功没罪，就把我抓起来了。医生没说话。 我每到一个科室就讲一遍。当晚我就被关进了我妈妈所在的看守所。我当时很高兴的以为就能见到妈妈了，进去后才知道根本见不到。在关进看守所当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面很高很厚的土墙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以前只听父母说雾，什么是雾我也不知道。我就坐那儿想，我变高了，土墙不就变矮了吗？第二天又梦到路上出了车祸，死了很多人，死者家属拿着铁锨就要埋人。我说，你家人都死了，你咋不哭啊？他说，俺家人都死了，俺哭哪一个啊？我想到这是让我救人，我就给监室里的人讲真相。当时有一个人反对，其余人想退也不敢说了。我就想他不在这儿就好了。几天后他就调走了，监室里剩下的人都散退了。当时新人都让被监规，我反正不背，抽查我也不背，我就默背大法师父的经文论语。市长还夸我天天背监规，以为我早就背下来了，就没有抽查我。当时正逢过年，很担心家里一岁多的小儿子，我在这里被关时间长了，回家后他还能认识我不？我回去了，家里人也饶不了我，我担心村里人会怎么说我，家里人会给我编什么理由不在家呢？亲情爱面子，怕人家说的心享受的心等等，五味杂陈，心里难受，堵得慌。难受到极点的时候，我就豁出去了，爱怎么就怎么吧。师父给我拿去了那块不好的物质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几天后我又调了一个监室，又劝退了几个人。这个监室的人对我很照顾，我能收到别的同修和我母亲抄的红银，这都是我第一次看到，法给了我力量。在检察院提审我前，同监室的人给我出主意，让我避重就轻，就说自己一时糊涂才写的，能从轻处罚，能早回家等。检察院提审时拿出50份真相信和内存卡问我，东西哪里来的？你练功不？有人给你东西不？我就说，东西是我找打印店打印的，我不练功，但我知道法轮功好。俺父母被关起来了，还不让俺说啊。修炼法轮功，法律上都说没罪，现在办案终身责任制，早晚有一天会翻案的。他们简单询问了几句，就让我在犯罪嫌疑人那儿写名字。我说，我不在这写，我没犯罪。我就在另一个位置写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没有罪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面写上了名字。临走前我又说，善待大法一念得福报。他们点点头。我从提审室出来，心里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。一名狱警问我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就给他讲了真相。他说，你给你监视的人讲讲，就没有坏人小偷了。我说，早讲了，还讲了因果关系。在一次轮流值夜班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又是一个神仙坐在半空中看着这人都被毁了，人有灾难了，神仙不能说我不管别人死活，只管自己吧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踏实了，一点难受的想法都没有了。我又梦到看守所的楼从里面开始爆炸，当时不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。紧接着我就梦到看守所的路很窄，两边都是水，我带着衣服从看守所出来的场景。到了38天的时候，就通知我收拾东西回家。我热泪盈眶，感谢师父一路点化，一路看护，能走出来。检查完衣物，我要走过所有监室的门口。 所有监视的人都趴在那儿看，我就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监视的人听到了解真相，希望母亲听到能明白我的心。再次去看守所给母亲送衣服，我一抬头看到看守所的办公大楼和梦里爆炸的那个楼一样。一位开天幕的同修对我说，在另外空间销毁邪恶打得特别激烈，师父保护着你呢。我就流泪了，当时我还没有修炼呢，都有师父保护，感谢师父，没有师父的看护，我绝对不能走出来。经历了38天后，我就走上了修炼的路，这是我在看守所经历的。值得高兴的是，有五封信公检法司的人没有交出来，其中有份手写的，他们看到后希望能明真相。出来后，我知道了家人交了20000元保证金，在不久后退还。后来公安局的人又跟我丈夫要了3000元，意思是他们不能白忙活。家人交钱后又告诉我的。2年左右，公安局两人又找到我说让这个案子了结，让我签字。见到那个人我就说，你还跟俺家要了3000元呢，你还打俺娘了。他矢口否认。我当着他同事的面揭穿他，不久又把3000元退给我家了。邪恶最害怕的就是曝光。写出此文不是在说自己做得好，而是只要我们做得符合法了，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不敢动。今生有幸得大法，一定做好3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